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打卡世界》。这一集上架的时间刚好隔天就是教师节，借由这个时间点跟老师表白，也更认识台湾教师节的由来。咦，孔子的生日不是9月28日吗？你知道世界各国的教师节都是在哪一天呢？那大家又是怎么庆祝的呢？还有，有哪些科目是小月在旅行的时候觉得超实用啊？最后的最后，别忘了跟自己的老师说声教师节快乐哦！来吧，和我一起打卡世界，打开你的全世界！嘿嘿，听到酒的声音，大家应该知道今天的主持人是谁吧？对，就是这个爱喝酒的小月。哎呦，我真的不是酒鬼，我平常还没有喝这么多。但是你知道录 podcast 的时候，就是真的有酒的助兴啊，会让你更自在的自己一个人自言自语。那我今天开的这支红酒呢，它是来自法国波尔多的2018年的红酒。我先让它醒一会，倒出来醒一会，等一下再开始开喝哈。好，那这一集呢是打卡世界的第17集，耶，第17集了。哎，这是第一次打卡世界有预告，应该是第二次啊。第10集的时候有预告说是第10集，然后这一集第17集也可以很大声的在节目上宣布说是第17集，是因为我是前几天才录的。主要是想要来庆祝明天的教师节，明天是9月28号哦，就是台湾的教师节嘛，所以我就想说来录一个教师节的特辑。不知道我爸会不会吃醋，因为父亲节都没有他的专属特辑了。不会啦，我爸大人有大量，他应该不会吃老师的醋吧。对，因为我自己这个人还蛮奇怪的，就是我对老师这个职业啊，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然后对我就是成长中所接触的老师，我都觉得非常的尊敬，所以就特别想要来做这个教师节特辑。那节目的内容，我刚刚在前面的介绍呢，也大概有提到，这一集主要会来讲每一个国家的教师节由来，以及台湾的教师节。另外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就是我就会来跟大家再分享在德国和瑞士这边的求学的部分有什么和台湾不一样的地方。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就是未来有机会再请留学生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念书的时候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悟。好，反正我们就这样子聊下去，看会发生什么。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想要先跟大家温馨提醒一下，因为这是第17集嘛，那我们在3集就又要满20集咯。我们说过嘛，每10集就会有一个特别的节目，那第20集欧文应该会出现啦。那在20集的时候啊，预告一下，我们会在节目上分享我们的听众留言或者是来信的小粉丝。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节目上跟我们有所互动的话，就是让我们念出你的留言，然后我们回应你，有这样的互动的话，欢迎大家在2周以内，就是在第19集之前，应该对啊，因为不能在20集上架之前，因为我还要有一些准备的时间嘛，所以19集之前呢，到打卡世界的官网 pinmap.co， 或者是到各大平台的 podcast 上面留言，好像只有 Apple Podcast 可以就是给5颗星然后留言，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在那个 podcast Apple Podcast 上面可以去留言给我们哦。好，预告结束，接下来呢我要分享的是我最近发生的事情，在德国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不是很想要听这些前言的话，建议你可以直接快转个5到10分钟，我觉得应该5分钟差不多啦，对，你直接快转5分钟，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进入正题。那我先来这边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心情。就前两天呢，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的低落吗？应该就是某一天很低落吧，或者是很无解，还有有点生气。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复杂的情绪呢？负面的情绪，是因为呢，我的脚踏车应该原本也不是我的啦，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回台湾了，他就把脚踏车放在我这边，请我好好的照顾他的脚踏车。那这台脚踏车也真的是拯救了我在这个 coronavirus 的时间，我就是依靠它为生，几乎都是在柏林市区内可以骑脚踏车抵达的地方，我都用脚踏车代步，就这样骑了快半年吧。然后上周五的时候啊，我就是骑回家放，它其实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回廊，但是它只是开放给我们这些住在这边这栋公寓里面的居民所停放的一个半私人空间。然后我的脚踏车就在那里停了半年多，都是停在那里哦。没想到我星期日的时候要出门才发现，哎，怎么找不到我的脚踏车？那因为我们公共区域有2个地方，所以我就是往 A 的地方找，找不到我又找到 B， 这样来回走了3次，就觉得很诡异，还是我忘记我停在哪里，是不是我记错了？后来我仔细想一想，不对，星期五那天我真的是停在这里，然后我又再走到 A 区再看一次，然后往地上一看，发现傻眼，那不是我的脚踏车锁吗？就我的大锁，那种用铁这样子，还是钢啊，我也不知道它的材料，就是钢圈那种，一圈一圈套着那种，然后再用钥匙锁起来那种大锁啊，居然被剪开了耶。也就是说我的锁的尸体它是躺在地上孤零零的在那边，然后我全部一排看过去啊，所有的脚踏车都在哦，就只有我那台脚踏车的锁的遗体是躺在地上，然后就我那台被偷，就整台就消失了，但是那个锁被剪开的痕迹就是还在那里。我整个很纳闷，就是为什么只有我的脚踏车被偷呢？然后我那台脚踏车不是我的脚踏车，就我朋友那台脚踏车，它也不是顶级的厉害，它就是运动用品店最基本款的那种脚踏车，然后它就被抢走了。我心中不知道有几匹草泥马奔过去，然后我只好默默地蹲下来把那个大锁的尸体捡回家摆着。随后我就出发去走我当天的行程，但我边走边想，就觉得有点可怕，因为我住的这一区啊，在德国柏林来说算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区域，欸，我就万万也没有想到说，就是好端端的脚踏车停在家里也会被抢走。如果说我今天是骑去 party， 停在外面，停在一个非常人口复杂的地方，它消失就算了，但我今天就是乖乖的停在我家的脚踏车停车格这边，然后还锁在那个就是脚踏车那种大架子上面哦，它还是不见了。那我就还蛮难过的，因为觉得之后怎么办啊，又隔离又还没有结束，就是也还不用去办公室，我都待在家里，但是一些临近要去比较好的超市或者是跟朋友稍微见面什么的，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代步工具了，总之我就很苦恼。那我当然开始跟我一些在德国这边的台湾人朋友分享这个悲剧嘛，然后还有一些我的同事啊，还有我德国的朋友，因为我就大肆的宣扬说我的脚踏车被偷了，看看有没有人刚好要出售，或者是听过谁的朋友要卖他的二手脚踏车，我就可以再去搞一台来。然后没想到我这样子大肆宣扬之后，很多人都是就是当然是以同情来看待这件事情。随后我觉得我应该讲了大概有10到15个人吧，然后就有3个人跟我讲说，哦，我的脚踏车前一个月也被偷啊，哦，我的脚踏车前几年也被偷，我现在买一个更厉害的锁。就每一个人好像都觉得这是一个很稀松平常的事情。更扯的是，我还跟了一个之后会上节目的来宾分享了这件事情，说，哎，我的脚踏车被偷了，因为我们两个住得很近。 然后我就说你看我们这一区也是会招小偷的，他就说哦没有错啊，我们家那个地下室停车场上次有一台奥迪才被偷走，不是被拖走，是被小偷进来这个地下室然后偷走了一台奥迪。我就想说天哪，这个安慰也太高招了吧，就是奥迪跟我那台脚踏车相比哦，好像心情好多了一些。没有啊，其实都很难过。然后我就跟他在那边研究说为什么德国人这么不喜欢装监视器，他说因为就是有隐私权的问题嘛，就你知道其实在德国开车是好像是不允许装那个行车记录器的，因为在台湾每一台车哦，少说都一定要装一台嘛，有的人可能还装两台，可以就是365度都照到嘛。那在德国是真的没有看到一台车有，可能有装的都是偷装的，因为他们真的有这种个人隐私保护非常重的观念。那他说那时候奥迪啊被偷之后，他们整栋住户就有开会去讨论说到底就是地下室这个公共空间就比较阴暗的地方到底要不要装摄影机。然后呢整个住户的人就说哎呀不行啊，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啊，还是不要装，所以他们最后没有装。但是有人的反应就是说哎，反正我那个车子或者是谁的车子不见都有保险啊，保险会理赔啦，就觉得好像没有解决最基本的问题。然后他说他们除了这个天兵的邻居有反映这件事情之外，还有人直接说哦，那我们就在地下室装一个假的摄影机，就是说有人过来会感应，然后让这个摄影机亮灯，然后让小偷以为说哦，我们有在录影机，那台是假的这样子。我是觉得大家都还蛮有创意的啦。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我觉得也是蛮扯，他跟我说他也是就是停在路边，他锁了很厉害的锁，他那时候买脚踏车的时候就买了一个最贵的锁，觉得比较安全，所以他锁脚踏车的地方比如说轮子还有车身都锁住了，然后其他地方就被拔光，就是他说他的坐垫也被拔起来，他当下看到的时候也是哔，就是脏话飙出来，就觉得连坐垫也可以拆走，你说这些小偷是不是真的知道什么是有价值的东西，就能卖的东西他们可能都会想办法去把它得到吧。所以你走在路上你真的可以看到很多脚踏车可能就是被解体在路边，然后解体剩下的部分就是他们可能唯一有锁上的地方，真的是惨不忍睹。然后刚好可能我最近发生这件事情吧，所以我走在路上就会特别注意到每一台脚踏车的锁都买哪些锁，哪一些是完好无缺的还待在路边，哪一些是惨不忍睹的只剩下一个车身或者是刹车线什么的，就很夸张。好啦，我已经就是平复了我这个愤愤不平的心情了，我现在已经整个 OK 了。对，期待就是可以赶紧入手一台二手脚踏车，不然接下来的日子不知道怎么熬哦。好嘞，那这个最近发生的大事差不多就介绍到这里，我要来品尝我的红酒了，我觉得它已经醒得差不多了。那我们等下就直接进入正题。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教师节特辑呢，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台湾的教师节由来，相信有很多人知道答案了。然后在介绍台湾之后呢，我会跟大家分享说每个国家大家都是怎么庆祝教师节的呢？我觉得很有趣啊，因为就是为了这个特辑我才特别去研究，我就觉得啊，真的是每个国家都很不一样，而且我还有去访问很多我身边的同事或朋友，他们都是怎么庆祝教师节的，所以待会可以听一下。那在聊这些主题之前呢，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的学生时代有什么印象，跟老师之间的感情互动，或者你对老师都有什么样子的印象？我觉得学生离我算是蛮远的了，而且现在课本啊，或者是教育制度都改了非常多，所以我很怕我在这边透露太多，大家就会发现我是远古时代来的人。但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大同小异吧，因为很多教我的老师，他们也都是教到现在的学子啊，他们应该教学方法大同小异吧，就虽然换了课纲换了课本，但是带学生的方式应该我觉得差不了太多吧。 我现在大概就只能想到两个我觉得比较有印象，而且应该可以跟很多人产生共鸣的学生时期发生的事情。就是以前可能要在段考之前啊，很多老师主要的科目就是国英数那种，可能老师上不完，他们就会去跟体育课啊、美术课或者是班导借那种班会时间的课来给我们做考试或者复习。就是这些异能科目啊，有时候在段考前就必须做出牺牲，有时候我都会觉得蛮神奇的，因为其实可能上课上了一整天，最期待就是到操场跑一跑，可是居然要坐在教室里考试。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规定欸。然后还有一个台湾的特色吧，我觉得应该在其他讲中文的城市没有这样子使用，就是我们老师在对答案的时候啊，比如说选择题嘛，答案有 ABCD， 那可能怕 B 跟 D 的音念起来很像，所以老师都会把 D 念成猪，所以每次对答案的时候都是一到五题念嘛，什么 ABCC 猪，猪猪 CCA， 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你们也是这样子？还是现在已经改成其他说法了？我整个就是落伍了。当然啦，还有很多比这个更有趣的事情，我现在一时想不起来。哦，对，可以再讲最后一个，就是我记得以前我都会跟我同学，我们就知道说某些老师有自己的口头禅嘛，比如说他就会讲一讲说，好，大家知道了吗？好，那知道了吗？就是只要讲到知道了吗，我们就会画一杠，就是大家比赛记政治号，就一起参赛的人可能就是坐后面一排四五个人，然后下课一起对答案，然后那一堂课我们就变得非常有精神，就是为了想要抓老师的口头禅。但是现在想想就觉得很幼稚很拍谁，但是就有这些很有趣的小回忆。不知道在听打卡世界现在的你有没有想起自己就是当学生的一些回忆呢？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一集啊，刚好去回味一下自己当学生的时间。那当然更欢迎你们可以到打卡世界来留言，跟我们分享你们都有哪些很特别的回忆。当然如果你现在还是就读的学生啊，我也是非常想了解就是现在的学生跟老师们之间的互动是不是有微妙的变化，也欢迎你们来留言哦。好，那这样子前前后讲了大概又五分钟吧，大家应该有回想起来说我一开始问你们的问题吧，就是台湾的教师节由来，为什么我们会把教师节定在9月28日呢？然后大家都知道是为了纪念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是不是他的生日？哎，不过啊，你知道教师节的由来啊，最早不是定在这个9月28日，哎，甚至有可能当时有一点误解，就是孔子的生日好像听说也不是9月28日哦。这故事呢，就要从我们民国20年，也就是1931年的时候说起。当时有两个教育家，台爽秋和陈其宝。最主要是这两个啦，还有其他人，就是他们在各地奔走去推崇这个教育。后来6月6日，他们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办了个集会，发表宣称，要求政府能够改善对于教师的待遇，希望政府可以多站在老师这边去思考他们的一些工作内容，增进他们的专业和修养。那为了因应他们当时号召这样子，大家老师们来做这个集会，他们就响应这一天6月6日为所谓的教师节，然后他们当时又称为双六节。但是这是他们当时自己喊出来的口号嘛，和自己定的节日，所以当时的国民政府官方并不承认有这样子的一个节日。一直到1939年，就是7年之后，也就是民国28年，当时的政府才想说，哦，那我们来定个教师节好了，就把它定在8月27日，而且还不是我们现在所熟知的9月28日哦。哎，为什么会就是相差一个月呢？跟我们现在所熟知的这个9月28日有差距？原因是因为呢，这个8月27日啊，其实是孔子的农历生日。 那回看那个日历啊，才发现哎，原来孔夫子的国历生日呢是9月28日，所以一直到1952年才真相大白，由国民政府的行政院请总统明令，孔子诞辰纪念日和教师节才会被定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9月28日。那从那之后呢，每年的教师节啊，不仅是各地的孔庙都会办一些活动，还有一些隆重的仪式，表达我们对孔子的一个敬意和尊重。在教育的行政单位或是教育部啊，各个地方其实也会办哦，就是会颁发一些给资深的老师或是优良的老师一些奖状和肯定，透过这样子的仪式让我们能够表达说感谢这些老师对社会的贡献。那古代其实也蛮多学者的，为什么会选孔子呢？其实大家想应该也知道啦，就是台湾的文化其实受这个儒家思想影响是最深的，我们有很多成语或者是谚语啊，论语其实都跟孔夫子有非常大的关系，像是有教无类啊，因材施教啊，这些都是孔夫子所提倡的嘛。然后我相信大家应该以前被论语也抠抖过一阵子，就是三不五时就要背一下论语，然后还要被抽查抽考抽问抽背，还要默写什么的哦，整个就是根深蒂固。其实也没有不好啦，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朗朗上口的，最简单就是什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那句。对对，所以台湾的教师节由来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但很有趣的是，教师节这天我们就是要感谢老师嘛，在台湾竟然没有让老师当天放假，就是老师还是要上班。而且更好笑的是，就是也不是好笑啦，就觉得奈安奈这样子，就是5月1号劳动节嘛，老师也是要上班的，所以老师等于是好像少放一天假吧，跟老公比起来。现在不知道教师节有没有放假，但我记得我们以前是完全没有放假嘛，所以教师节这天啊，还有愚人节，我相信是所有担任老师这个工作的人都最害怕去学校一天，因为这两天就是学生就会很皮，想要整老师。你们也是这样吗？教师节就大家会特别皮，或者就是班长喊起立立正敬礼的时候不会说老师好，会说教师节快乐，就会有比较枯手的一些做法。我还记得我的高中老师啊，就是高一的导师，他就是看起来很年轻，实际上也很年轻哦。他那时候可能是第二年当老师的时候带我们吧，所以他就是看起来很年轻的样子，所以他在教师节的时候就会换上学生的制服跟我们一起整其他老师，我们而且主意都是他帮我们想的，就超有趣。然后他就会混入我们人群之中，然后看那个其他老师的窘样，最后再由他站起来说什么，比如说教师节快乐啊，或者愚人节快乐等等。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棒的回忆，当然也是要有这么有趣的老师在班上才有办法做到啦，也是很感谢他。那我自己这边有查到说，就是在2016年的时候，其实台湾也吵了蛮凶的，就是关于教师节要不要放假这件事情，有兴趣的人可以去搜寻一下。那介绍完台湾的教师节呢，再来想跟大家分享全世界有一个国际教师节，它的日期是在我们台湾的教师节后7天还是8天，对，就是10月5号。那这个教师节怎么定的呢？它就是在1994年的时候，由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际劳工组织所共同决定的日期。当然这个组织定教师节的初衷跟台湾一样，就是为了表彰大家对老师的感恩，以及欣赏和改善世界各地的教育者，能够让更多人一起关注全球的这个教育的议题。那很多国家其实就算自己有教师节好了，他们在10月5号也会响应这个国际教师节日。那除了自己可能有教师节的国家以外啊，还是有很多国家就没有自己的教师节，就是以这个国际教师节为主，像是之前有介绍的保加利亚、阿富汗啊、加拿大、爱沙尼亚、立陶宛、马其顿、马尔地夫，哇，好多啊，好多国家他们其实都没有自己的教师节，他们就是透过这一天去，比如说国家的教育部啊，就会一样颁发一些奖励奖状，或者是宣导说，哦，学生要跟老师说感谢这样子。不瞒各位说， 我也是为了做这一集才知道说，哦，原来全世界有一个国际教师节日，所以我今年呢也会在10月5号的时候特别关注这一天，看看大家都有什么样的庆祝活动。那网络真的查到蛮多资料的，我觉得我就抓几个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些国家来跟大家分享吧。哎，对，其实儒家思想影响到的不只是台湾嘛，对不对？所以香港他们在过教师节，其实也是9月28日这一天，然后中国反而不是哦，他们居然定9月10日。嗯，为什么定这一天？好像是因为他们就想选一个开学的日子，刚好把它定在开学这一天啊，可能就是比如说校长在演讲的时候就可以把教师节的这个感谢老师，老师很辛苦什么的观念一起放进他的演讲里面，所以可以跟新的学生，刚加入学校的新生啊，他们就可以有这样根深蒂固的概念，那就不像是要纪念某一个学者这样，他们就是针对开学这一天作为他们的教师节，然后新生一入学的时候他们就会有一个尊师的活动。那这个是中国的部分。好，那我现在要来介绍其他国家。我先讲讲我们的邻居好了，日本。日本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哦。诶，我不是说要介绍教师节吗？就我先介绍一个没有教师节的国家。对，日本这个国家他们其实没有设立教师节。我查到这个资讯的时候其实我也蛮不敢相信的，因为日本其实有出很多连续剧啊，跟学校老师教育等等的题材都非常相近，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最有名的《极道先师》，虽然内容是有点瞎啦，不过里面的主角就是老师嘛，他让人印象很深刻，就会觉得老师在日本这个角色应该是不可或缺的，那一定有自己属于自己的节日，结果居然没有。那是不是代表说没有这个教师节代表他们不重视教师职业呢？其实恰其相反哦，在日本当老师啊，你可是地位特别高，收入也相对很高的一个职业。在日本的老师他们称之为双高族，就是我刚刚说的地位高收入也高。而且在日本呢，他们还有民法规定说中小学的老师为特殊的公务员，待遇要高于一般的公务员哦。当你在日本可以用到 sensei 这个称呼的职业啊，除了老师之外，就是律师、医生还有政治家，都是这些社经地位相对比较高的职位才能够使用这个 sensei 的一词。但不论是在日本哪里，老师这个职位都是受到大家相当推崇的。网络有人分享啊，就是他在日本做跟其他学校合作交换老师的 program 的时候啊，他有一天下班，就是他的同事约他一起去家里吃饭，他就说哦没事就跟着去嘛，然后他们就从学校搭公车要去这个另外一个老师家，然后呢他们就上这一台公车，然后公车上其实人蛮多的，那这个分享的老师啊，他就是站在人群之间，然后没想到就是坐在椅子上有一个老年人，他看到台湾老师的时候他就起身让座，要让给他坐，然后这个老师就很慌张的说我怎么会让一个比我年长的人让我坐呢？然后这个邀请他去家里吃饭的日本老师就跟他说，因为这个老先生看到你可能包包上或者身上穿的衣服有学校的字样，他就知道你是一个 sensei， 他就很敬重你，他就会让座给你。而且在日本有一些商店啊，你只要有出示你这个教师证的话啊，你可能会得到一些折扣，甚至有一些商家他们会觉得哦，今天有老师来光顾我这个小店，我会觉得倍感荣耀这样。然后他还分享说在日本的地铁上还有所谓的教师专座，就是我们所谓的博爱座，是让给老人、怀孕的妇女或者是小朋友嘛，那他们就有一个专门的教师专座，我是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啦。还有教师商店啊，另外在买火车票的时候老师也不用排队，然后在政府可能要发送配给补品的时候老师也是优先可以获取。哇，听起来好像日本真的是天天都在过教师节，如果你是老师的话。 那日本政府不立这个教师节其实也有原因的、哦、因为他们主要是希望每一个职业都平等，就是不希望说哪一个职业是特别高等，有自己属于自己的节日，他们认为这些所有的职业都是要一视同仁，所以才没有教师节。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看美国的教师节。哦，不对，应该要说的是教师周。为什么要称为周呢？因为他们整个会庆祝一整周。但实际上美国的教师节呢，他们是通常定在五月的第一个完整的工作周的星期二。哇，这么严谨哦。那天就是他们所谓的教师节。从这个星期二开始呢，持续一周都是他们所谓的教师周，也就是 Teachers Appreciation Week。如果英文直翻就是老师感谢周吧。然后这一周的商店啊也会有一些教师的优惠特价。那他们都怎么庆祝呢？其实相信大家如果有看美国的影集都会发现，美国几乎每个学校都有所谓的家长会，或称为家长联合会。所以在教师节到来之前，他们就会准备一份就是很有心意但不贵重的礼物送给老师。那学校这边呢也会办一些聚餐的活动，校长就会跟每个老师表示感谢和祝福。那地方政府或联邦政府他们也会针对一些优异的老师进行表扬，跟台湾好像差不多吧，对不对？这个部分也是蛮像的。那美国的中小学生呢，其实他们会在这个期间送老师自己手做的礼物，一般来说就是贺卡啦，还有一些很简单的手工作品。因为美国有规定啊，就是老师不能接受学生送超过5欧元的礼物啊，5美元的礼物。那在比中学再上去的学生，他们可能因为现在科技发达嘛，可能就是寄个 email 啊，或者是传个 whatsapp 跟老师说教师节快乐，应该就差不多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个欧洲的国家好了。法国的教师节啊，很有趣的是他们的教师节跟圣诞节合而为一哦。因为呢，法国人将老师比喻为人类智慧的天使，他们的教师在当地呢也是非常受到尊敬的，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单独设立另外一个教师节，反而就是跟圣诞节一起表达对老师的感谢。这个教师节跟圣诞节同一天呢，全世界也只有法国是这么做了。那当地人会怎么庆祝呢？就是家长和学生呢，他们会带一些自己手工的，比如说饼干啊、蛋糕，或者去买一些小礼物，然后会到老师家这边拜访，跟老师说哦谢谢啊，然后再给他这样。但我还没有访问我的法国朋友耶，因为我对这一点其实还蛮质疑的。因为圣诞节平安夜这几天就是家庭日啊，有些人可能甚至不会待在自己的上班的城市，就我相信老师们他们也要回老家陪陪自己的父母，陪陪自己的家庭吧。所以我不觉得他们可以找到老师去拜访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寒暄。虽然说他们是把圣诞节定为教师节啦，但是庆祝的方式我觉得有待考察，等我如果有机会问我的法国朋友，我再跟大家讲答案。好，既然介绍到了欧洲国家，我直接先来分享一下我所在的德国他们是怎么过教师节的呢。好，先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好了。就是我的德国最好的朋友嘛，我就问他说哎，你知道德国什么时候教师节吗？然后你们怎么庆祝的？他就跟我说什么是教师节。我就说就是那一天定给老师的日子啊，然后你可能要写个卡片给老师，跟他说你辛苦啦，谢谢你啊什么之类的。他就说那什么节日啊，我们没有耶。然后我就半信半疑就上网查了一下，没想到网络的资料都还蛮一致的，他们就是写说德国的教师节是6月12日，然后是在以前东西德还没有统一之前，东德在庆祝这个节日，那一直到统一之后就开始就是全国可能都会庆祝吧。但是我实际啊用德文用英文去 Google 搜寻之后，真的很少有这样的资料说6月12号就是他们所谓的德国教师节。 而且我也不记得说六月的时候可能去商店会有告示牌或是特价的东西，就是写说哦，我们这边有教师节的优惠或折扣，我印象中是没有啦。但是中文搜寻的话，他们是写说在德国的教师节，学生送老师的礼物呢，除了卡片之外就是要送巧克力。我就想奇怪，我德国的朋友好像都没有这样说耶，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大家就听听咯。那在德国旁边的瑞士啊，他们似乎也没有所谓的教师节。我瑞士的朋友说他们只有在放暑假之前吧，可能会去跟老师抱一抱，跟老师说谢谢，然后就放暑假去了。那比较大型的活动或者是表示感谢的方式，可能是在国小读完的时候，然后也是一样要毕业前，然后你会跟老师送上一份礼物。他是跟我说他们班那时候送了一首歌，然后我说哇，你们国小就会写歌哦？他说没有啦，我们就是找一首比较有名的歌，然后把歌词改掉这样而已。对，就是可能在每个阶段要结束的前一年吧，就毕业前会有比较慎重的一个表达谢意的方式。那我听下来就是哦，没有教师节。那在葡萄牙呢，有人说它是世界上最早设立教师节的国家。他们在1899年的5月18号在葡萄牙的一个科因布大学，当时的毕业生呢，他们透过向老师表达感谢的方式呢，就是献上彩带，然后老师接受这些彩带之后呢，会在上面写字，比如说写毕业快乐、一帆风顺、鹏程万里等等的字，然后回赠给毕业生。那自此之后，葡萄牙政府就将每年的5月18号定定为葡萄牙全国教师节，然后以此纪念当时科因布大学的庆祝活动。我们再飞回亚洲，我想讲一下韩国。韩国的教师节呢，在每年的5月15日，这位学生表达对老师的谢意呢，是透过送花的方式。然后这个花的品种呢，竟然是康乃馨耶，就是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送给妈妈的，就是花语。那除了送花之外，其实很多家长可能为了能够让小朋友，可能在国小阶段比较严重，在韩国可能妈妈爸爸就会帮小朋友准备很贵重的东西送给老师，也希望说老师可以多照顾自己家里的孩子。那政府都有发现这个问题，希望老师们不要接受贵重的礼物，所以他们干脆就说啊，好啦，学校干脆就在这一天放一天假，所以他们教师节老师是不用上班的哦。那有些学校他们会安排这一天可以让全体教师同仁出游，一方面就是算是一个员工旅行，一方面就是让老师能够跟学生远离，就不会有这些受贿的行为。虽然刚刚说康乃馨是他们在教师节送的嘛，那他们在父母节也会送康乃馨。诶，怎么会讲父母节呢？因为他们没有把父亲节跟母亲节独立出来，所以他们的5月8号就是所谓的父亲母亲节，简称父母节。然后在这个5月8号和5月15号之间，你就会这个5月的期间 就康乃馨随处可见，就是在父母节跟教师节，作为晚辈的我们都会，他们韩国当地人就会送这个康乃馨。好，然后还有新加坡，新加坡他们的教师节是在9月1日，这一天呢老师也是放假的哦。那在放假前呢，学校会组织一些活动，让学生上台表演一些歌舞啊、体操或朗诵，以表示对老师的感谢。那老师会在发表誓言，就像那个运动家宣誓一样，要在台上宣誓说哦，我要作为一个老师要发挥学生最大的潜能，能够为学生树立榜样等等的这种宣誓，我是觉得蛮特别的。那在新加坡一样呢，不能够收超过5块钱新加坡币的礼物，如果你超过都会被抓到，就会上交政府，还蛮严格的。大家知道新加坡法律是非常严谨的嘛，那加上这个宣誓啊，所有的为人师表他们都会以身作则，那学生这边也会知道，所以他们也只会送一些手作的礼物或者是卡片给老师。 哦，对了，除了这个国际教师节，10月5日是全球性的活动嘛，2月28日呢，其实也有很多国家把这一天选为他们的教师节予以庆祝。那这些国家主要都是阿拉伯国家，像是约旦啊、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或者是也门等等这些阿拉伯系的国家，他们就定自己2月28日为自己的教师节。我是没有查到为什么他们会选定这一天啦，但他们定的初衷跟其他国家有点不一样哦，主要是想要鼓励年轻人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能够往教育界发展，因为阿拉伯系国家的老师啊有出现短缺的情况，所以他们就会觉得每一年透过这个教师节，我们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可以从事这个教育的产业。那在这里除了师资缺乏，生活环境和条件也相对比较差，所以在教师节这一天呢，也没有什么学生会送老师礼物啦。那我最后一个想分享的国家是尼泊尔，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前往尼泊尔去做国际志工，那时候待了一个多月，然后刚好有横跨他们的教师节，也就是7月16日，刚好是在暑假的时间。那因为我们是去做国际志工嘛，我们大概一行人有12个人，我记得我们当时已经在这间学校服务了2周多吧，跟学生其实蛮熟的，而且有感情了。我们教的是一个小学，私立小学，所以这些学生对英文不陌生，虽然带有很重的口音，可是我们上课用英文教学，其实他们是懂的。然后教师节这一天啊，我们就是很平常的一样到了学校，然后一进校门啊，就像刚开始我们抵达这个学校的时候，他们就是派低年级的学生来帮我们挂花圈，每个人就是会双手合十跟我们稍微的小鞠躬。然后当我们12个人都带完花圈之后啊，校长就集合大家讲了一席话，然后可能下了一个口令吧，就全部的学生就好像抓狂了一样哦，每个人手上就是有那个红色的颜料，然后就朝着我们这些老师们冲过来，我们就是当时就措手不及，也不知道往哪里跑，然后每个人就是往我们身上扒啊、抱啊，各种就是很亲密的动作，非常的热情。那我刚才说他们手上不是都有那个红色的颜料吗？就是他们会拿他们的手指头在我们头上点那个 Tika， 就是他们平常就是女生男生都会点在额头眉心的正上方，然后就是点这个红色的一点，然后在当地他们称之为 Tika。 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校长有下达什么指令哦，就是每一个学生都很希望在老师的脸上留下痕迹，所以最后变成是学生看到哦你是老师脸上还有点白白，他就直接随便乱抹，也不管是额头啊脸颊什么的，就直接整个抹，所以每一个老师的脸都是满脸通红，就被这个 T 卡抹满了。然后你要想象他们就是做这个动作是因为他们很喜欢你，然后很感谢你，他们才会把 T 卡涂在你的脸上，所以脸越满被这个红色沾越满，就代表你是越受欢迎的老师。当然那个学校本来就有一些老师，不止我们这些台湾来的志工嘛，所以当时当地的老师他们其实也是受到同样的遭遇。我觉得当时的状况非常的有趣。然后这个 T 卡大家可能点的差不多之后啊，还有一些比较含蓄的学生，他们就会自己从路边摘满一束花，一小束花送给自己喜欢的老师，所以送花和点这个 T 卡都是他们尼泊尔当地教师节的一个庆祝的方式。我觉得非常的直接，而且又有温度，很有趣的一个体验。跟我想的差不多，我就想介绍各个国家的教师节由来还有庆祝的方式，应该差不多节目就会到了尾声。不知道大家对哪一个国家的教师节比较有印象呢？我自己是对尼泊尔是最有感觉的啦，因为我当时人就在现场。我在想既然打卡世界是介绍旅游嘛，那我们也可以稍微聊一下说以前学的这些科目啊，哪一些是我后来在旅行上其实是有运用到的，大家也可以想一下这个问题哦。 同时你在学的学生可能也会想知道说，哦，我现在学这些有什么用，对不对？当然我觉得最直接的啦应该就是历史地理吧，因为你在旅行的途中你懂越多，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你在旅途遇到的人，你可以跟他聊的东西越深刻嘛。还有你在参观这些古文化遗产、历史遗迹、古迹等等，你自己就会有一些 sense 说，哦，这些东西留存保存到现在或者是被炸毁是因为以前发生了什么，这些我们以前都有学过。当然我自己不是文组的啦，所以我其实也都是后来去参观之后才恶补的。真的是看到之后你吸收的能力或者是你更愿意去理解它、了解这个地方，会比当时在学校填鸭式的这种学习方式更容易吸收这些知识吧。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在旅行的时候有没有遇过，就是你同行的旅伴啊会懂得一些历史地理，哇，你整趟旅程就是会加分很多，没有在夸张哦。还记得我录前几集的冰岛吗？小企鹅大家认识吗？不知道可以去听我们的冰岛那一集哦。对，小企鹅他以前就是念地理系的，所以我们在一起旅游的时候他就会稍微讲一下，哦，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子的地形什么的。我觉得somehow会对旅程加一点分数吧，就会比较精彩。那除了历史地理，大家应该都可以猜到，就是英文课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三次。因为英文就是一个工具嘛，它是让你可以跟其他国家的人进行交流，那你透过人与人的交流你可以更了解当地的文化、当地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每个城市发生的故事，这些都是透过口耳相传的嘛。那为什么是学英文呢？因为就是英文是全世界最普遍使用的语言，所以英文学好对你旅游绝对不吃亏啦。我觉得音乐课也有一点受用，我自己就有真实的案例啦。我当时在意大利旅游的时候啊，我做了很多搭便车的行为嘛，那我到很南边的时候几乎没有人会说英文，所以我搭便车的人他也不会讲英文，我也不会讲意大利文，整趟搭便车可能要30分钟的车程嘛，我就是一路唱歌唱给他听。然后我记得我唱了一首让他最有感的歌，就是卡布利岛吧，因为那时候在学校的音乐课有学过，因为卡布利岛就是意大利的小岛，所以我就相信这旋律应该是他熟悉的，没想到他也可以用意大利文，然后我们旋律是一样，那这首歌就是我在音乐课学的，所以我就觉得，哦，没想到音乐课也可以派上用场呢。哦，既然讲到音乐课，那我就来讲一个笑话好了，突然脑筋一闪，有这个笑话跟音乐课有关。好，那我要开始讲咯，就是跟愚公移山有关，希望大家知道这个成语哦。如果不知道的话，你看我就说中文国语也是蛮重要的，对不对？所以国语课也要好好学习，知道吗？就是这个愚公呢，他要过世之前把儿子叫来床边，就很虚弱的跟儿子说，移山移山，然后儿子就说，接着很疑惑的表情看着他说，亮晶晶，然后愚公就气死了。等一下，我觉得你们听不懂哎，是不是我讲的不够好啊？就是那个儿子以为爸爸在唱一闪一闪亮晶晶。好，你自己倒带15秒去听一下我刚才在讲，我觉得我讲的还 OK 啦，我就破梗，笑话解释就不好笑了。好，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我是觉得还不错啦，好不好？第一次在节目上讲笑话，大家还是要多多包涵，这样我才会讲下一个哦。耶，这集录的差不多了，那我自己想要私心在节目上对一些老师表白，当然我可能不会直接讲名字啦，因为该说的都写在卡片上了。我会想做这个教师节特辑，真的是因为跟我一路成长以来遇到很多恩师很有关系，从国小啊到大学一直都有遇到贵人帮我度过很多难关，因为小时候的我想很多嘛，然后常常自己想想想就会陷入黑洞，然后老师就会很有耐心的开导我。虽然我以前是一个很乖很乖的学生，然后知道学生的本分就是念书，所以我很认真的在念书，那我念书 我承认当时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想要让父母开心，然后也想让老师能够认可我，所以我当时就是死命的念。那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就是我越喜欢的老师，我那个科目我就会越认真的读，然后通常都是考试下来最高分的。那我朋友应该都知道，就是我每一年都会自己手做卡片给老师，包含一些跟我同辈的人，他们可能现在在做老师这个职业，我会做卡片给他们，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在教育这个产业继续加油。就我通常就会每一年大概都寄20张上下。因为这个习惯呢，还有发生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就是我当时不是背包客旅行结束嘛，然后我回台湾之后，我自己就有去接洽我所有的母校，我就跟学校，我想透过我的旅行跟现在的小朋友或学生去分享我在旅行中所学习到的经验还有收获，然后看这些学校，就我的母校们愿不愿意排一个时间给我。然后当时很幸运的每个学校都答应了，所以我回国中的时候呢，我就有做一节课的演讲，然后就是在讲我的旅行。当时我的 PowerPoint 最后一页就是放我当时国中的样子跟我所有喜欢的老师们的合照，就单独的合照这样。那时候 不会自拍，所以都是别人帮我们拍的，然后是洗底片出来那种哦，所以我是那种翻拍或者是扫描放上去的。然后呢，在演讲一开始的时候，我当时的国三导师还在学校服务，然后他就上台帮我做一个引言。引言就是像我每次有来宾，我不是前面就要做这个来宾的简单介绍嘛？对，所以老师就上台了，要为所有我的学弟学妹介绍说，哦，现在站在台上这个学姐是谁。我就想说，哎，这老师应该就说，哦，我以前成绩都前3名啊，或者是在学校搞了很多社团什么的，我以为他会讲这些，没有想到他一上台第一句话讲说，学弟学妹，你们知道你们这个学姐有多乖吗？她每一年都自己做卡片然后寄给我呢。然后我就听到就是哭笑不得，想说学弟学妹知道这干嘛就是老师介绍我是这样的开场，我也觉得蛮有趣的但我其实心里是觉得很欣慰，就是老师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那其实我这样记了也记了蛮多年的哦，你想想从国小开始记，国小大概就2-3个老师我都有在联络，然后国中高中就是大学，甚至我还有国中的老师他还有在欧洲自助旅行的时候来德国安排了3天来找我哦。对，然后我那个演讲结束不是说最后一个 PowerPoint 是我以前的样子跟老师合照吗？然后很多老师在演讲结束后都来台前旁边等我下台跟我拥抱，然后就说很感动，就是他们都还记得我这样。那我也不知道说他们会不会听到这一集的打卡世界，但是我还是想跟他们说，就是很谢谢他们能够有一个很快乐很有回忆的学生时代。我真的觉得老师是身为一个教育者，是学生或是对这个世界还很懵懂的小朋友青少年的一个向导，甚至一个好的老师还可以当这些学生们的朋友，透过平辈的角度带他们去认识这个世界，帮我们更能建立对周围世界的一个认知。他们对社会上的贡献我真的觉得是不容小觑的，因为每个国家社会真的最基本就是从教育做起嘛。好的老师真的可以扮演一个引导者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果说你这一生真的有遇到很不错你很感激的老师，别忘了明天就是教师节，拿起你的电话或者打开你的信箱，寄一封 email， 发一通简讯给老师说，老师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我相信他们收到一定都会非常的感动。那这一集的打卡世界就到这里，怎么到最后呢变得有一点温馨的感觉，因为我真的很想念这些老师。有一些老师已经退休了， 我都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了，但是有机会吧，有机会他们会听到节目就知道远方还有一个学生一直有惦记着他们。嗯，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教师节特辑。最后的提醒，我们在第20集的时候会念所有听众的留言，所以请大家上 podcast 或者是我们的网站留言给我们，我们就会在20集的时候给你们大家回应哦。哦，对了对了，最后的最后，这一集是第17集，我想要在节目最后跟17，也就是我们第7集的来宾，透过这个他的幸运数字，跟他说一声身体健康，快点回来陪我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天吧。大家也都要平平安安的，知道吗？好啦，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